出埃及记第23章讲到蛮多不可，刚才光明也提到了，它里面的不可有22次那么多，不可，然后你们要，最后是神说我要，那原来前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要求，后面就产生一连串说，神说我必定会这样做，如果你回应我了，我就会这样做，如果你回应我了，我必定会完成下面的一连串对你的应许。那这一章我去思考一个问题，一个社会到底要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？一个社会，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很多人就说，人权最重要啊，民主最重要啊，那什么最重要啊？一个好的经济体系很重要啊，能够适合社会的变化啊，因为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？未来的发展是你不用带钱出门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带一个卡也不用啊，因为晶片都放在手中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外出完全不用带东西的，你的那个手里面就有晶片了，那个晶片以后要带钱来奉献吗？也不用的。现在最新的科技在讨论一个东西，最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？那所以最新的东西是现在越来越厉害哦。以后你来奉献呢，没人把手伸出来。你自己可能，我不记得用什么方法，可能你心灵感应多少钱送出去了，就自动那个钱就送到银行去了。那所以最近有一个研讨会啊，就是教会要不要面对这个，我们会不会鼓励弟兄姐妹植入晶片，以后来奉献就直接这样，连点算奉献都不用了，是不是，奉献收据也不用了，中央系统自动就出来了，会计同工应该很开心，这个社会需要这些吗？社会本身需要的是什么？什么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思考，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恩典社会，恩典的社会。一个社会最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，神要我们说要什么，这些要背后的思考值得我们去想。神为什么说你要这个要那个，他背后的思考是什么？第一点，神要我们要正直，一到九节他讲到正直的问题，前面是讲到要赔偿嘛，是不是法律的执行，当法律要执行的时候该赔偿就赔偿咯，因为这样会修补关系啊。那可是在执行法律的过程里面要有证人啊，这些证人表达的时候有没有正直很重要啊，所以他就带到这一段来讲一个人的正直，在见证上要正直，在爱心上要正直，在财务上也要正直，对，可以不可以收贿赂，他三方面的正直。那这个见证上要正直，对，没错，爱心上要正直，财务上要正直，这三个正直的根基到底是谁啊？是神自己哦，对啊，我信得过，当我正直了，这个社会不会因为我正直就吃亏的，这个社会不会因为我正直我就没办法维持下去的，对啊。现在蛮多人是不是很怕正直？一正直就吃亏了嘛，所以赚很多漏洞咯，租房子租出去要不要签约？好，签约要不要给政府知道啊？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牵涉到那个纳税的问题啊，对啊，税金的问题啊。香港没有这个问题的，香港我们签约自动就要在政府里面要签一份文件，然后那个税金就已经定下去了，对啊，一气就缴付了，对啊，也有不同的方法慢慢会改。那所以原来在这边有一种思考，我怕吃亏，我就会想尽方法来保护自己，结果谁吃亏啊？好像政府吃亏哦， 好像政府吃亏，可惜在灵里面是我们吃亏的，因为我没有行在正直当中，没有行在整个公义里面。对啊，如果这个东西是让台湾整体经济下滑的，我觉得是一个指标。一个社会不公义，一个社会不正直，他怎么会蒙福呢？他的经济怎么会好呢？是不是？香港相对是比较，从1970几年了、廉政公署兴起之后，整个社会经济就越来越好了，对啊。那这个东西有相关性的，因为最终我相信整个社会看管的是神，不是人。人看管他会看漏眼，看得不精准。可是神看管呢，很精准。谁是正直的，谁是公义的，谁是行在神的法则里面的，整个他就会蒙福。整个社会的法则，神不喜欢我们诡诈的，神很讨厌人诡诈，因为这不是神的性情。对，神的性情就是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哦，那要求蛮高的。我们有时候有没有多说？有，不光是多说，还会什么说？还会乱说，还会胡说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说一道，我们会说八道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特性啊。神说我不喜欢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蛮特别的。原来在神给我们的性情当中，已经把这一份放在我们里面了，只是魔鬼会扭曲它。我们也因着恐惧，为什么会乱说？因为恐惧嘛，因为害怕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胡说？啊，因为也是恐惧嘛，恐惧就带我们胡扯乱扯，对不对？啊，扯东扯西就不敢讲真话咯，恐惧，包括恐惧什么？恐惧分享里面真的感觉，也是恐惧。所以神要我们真实，要我们信得过他。然后要我们正直，可是正直里面也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正直。这个穷人本身就急得保护啊，所以我就用我觉得的正直去保护穷人。神说不要偏袒，总之信得过。整个社会的基础是神的恩典，他是又恩典又有公义的神，神自己会掌管，只要我正直。这是第一大点，神要我们去思想的。正直，光是这个点就不容易了，是不是？不容易哦。我够正直吗？我这个人够真实吗？我真实的时候有没有带着爱？一些蛮真的，可是真的很容易伤害别人嘛。对，所以真实跟爱，它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。为什么这段经文很特别？它第四、第五节。讲到一个人要很真，要很正直，然后就讲到第四、第五节，你很正直，可是你气的人，请你也帮他，对不对？你也帮他。所以原来这个正直是在爱里面运作，这个正直不是在血气里面运作的正直，是爱里面运作的正直。这是第一大段。第二大段一到九节是第一大段要正直，10到13节是第二段要安息，6天工作第7天休息，6年工作第7年让地休息。要读得清楚，他没有说你休息。OK， 要清楚的读。有一些人说：“哦，我懂了，所以我要安息年。”没有这回事哈，是地休息，不是人休息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耕种的，那地休息你就休息喽。可是现在是工业社会哈，所以不是这回事哈。解读是另外一种解读。那这个东西蛮特别的，为什么我要休息啊？是因为身体的需要嘛，对不对？人总要休息啊。哎，是因为我灵里面的需要啊，我会疲倦啊，都不是这些原因，都不是这些原因。他整个真真正正的休息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纪念神的创造。12节讲完又休息，第13节就说：凡我对你说的话， 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，你们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们口中传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真神，他是创造主。六日创造，第七天休息，是神所定的规律。每一次第七天休息，就想到是创造，神的创造。所以神要我们休息，有一个蛮重要的特点，是纪念创造的恩典。若不是神创造，没有今天。应用到具体来讲，若不是神给我很多的创造的机会，神给我工作的机会，神给我学房的机会，我会进来吗？我不一定进来，是不是？是神在创造，我才有这个机会进来。所以我要安息，安息是什么？做什么？回想这个创造，产生感恩。昨天我们跟一些牧姐聊天，聊到蛮有趣的，聊到她跟一些神学院建议应该给神学生休息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上课是一二三四上课，五六日神学生回到教会实习，五六日实习之后礼拜一继续上课，一二三四上课，五六日实习，实习完了一二三四上课，五六日实习。哦，原来也没有休息啊，没得休息啊。他跟那些人讲，那神学院的人讲说啊，那应该让他们休息啊，休息一天啊。那神学院的一个同工就跟那个牧师说，哦，你的教会真好啊，我很想去你教会啊。他说我们也没得休息啊。哎，原来蛮多人没有留意这个律的。这是休息的律，休息的律，它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学房的同学，你们是蛮幸福的。你需不需要一二三四上课，然后五六日实习？有没有？要感恩哦，对啊，要感恩，要感动啊，因为神都安排得很好。原因很简单了，因为我们也想休息啊。哎，这是神的律啊。是不是当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去进到神的律？我休息不是为了休息，我休息是为了感恩，为到那个创造感恩，对，为到神那个恩典。每一次休息说，主谢谢你。如果不是这个信仰，神比谁都早提一立一休啊。对，可是他很有机会处理这个方法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神的律是值得我们感恩的。这个社会能够休息是因为恩典，因为神创造已经定了一个律可以休息。第三个，十四去到十九节，神要我们第三个要是要守节，守节期，要守节。一年三次，神要我们去过这个节期。他用的名称跟我们熟悉的不太一样，事实上这就是讲那三大节期，对吧？第一个除酵节，他在讲的是逾越节。第二个收割节是五旬节。第三个收藏节是祝棚节。对，就是这三大节期。一年三次，我们要朝见他，朝见他不可空手朝见神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过节期都鼓励大家用我们的奉献去尊荣神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，过节期特别尊荣他，特别纪念神的作为。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是一个恩典呢？每一个节期是不是反映出神的一些作为？逾越节本身神的救赎，我要纪念神在我身上所做的。创造是神在整个整体所做的，我要守安息，那是纪念他的创造。我要过节期，是纪念他的整个救赎，然后一连串的事情发生。那归纳出一个点，就是他与我立约，这个约不是要我去做的，这个约是他做的啊。这个约是他做的，所以他是一个恩典的约，我们叫恩约。我要去过三大节期，因为我要重新每一年，不光是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纪念神， 特别纪念他的创造，每一年有三次特别纪念他整个跟我们立约所带动的救赎，所带动的整个以我们为他的子民颁布律法，还有他很想住在我们当中，一年三次纪念这个恩约，这是神要给我们做的。那十八十九节他又讲到，当我们纪念神，当我们献祭的时候，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做，这些我们现在读起来不太懂的，当时他们懂，因为这是迦南的风俗，献祭的时候掺着血，献祭的时候用山羊羔的羔的母的奶去煮山羊羔，这是一个迦南献祭的习俗，所以神特别要他的百姓分辨，分辨整个献祭。如果要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就不用外邦的方法来敬拜他，要用神给我们的指示的方法来敬拜他，不要有掺杂。这是第三大段，要守节期。那所以原来守节期是不断去数算，我们整个民族一同共同守节期，是因为这个民族是被救赎的民族，被拣选的民族，是神与我们立约的民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要不要过节期啊？我要，我要透过节期不断感恩，我要透过节期，整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站立，对啊，是因为约，是因为恩典，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根基。以色列民他以信仰成为一个重要的根基，以感恩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根基，过节期过安息日都在数算恩典，不断数算恩典。当我去思考的时候， 我不断想到，原来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根基是恩典，恩典的整个关键是我跟神的连结，这个连结的主动是他来找我，他与我立约。那所以这就是带动整个社会去思想问题的时候，恩典，我知道有一个最高的神，我用恩典去思考他替坐在我身上的，我用恩典去过节期，我用恩典去过我的生活，然后我用正直去祈守神给我的这一份，对啊，然后呢也用爱，也用爱活出神的信息。那这就是这一章经文里面一直表面上是要求，事实上他要把恩典的元素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把恩典的思考放在我们里面，他要把那个恩典整个秘诀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以及人可以知道一件蛮宝贵的事情。 我今天如果没有东西是靠我自己的话，我会不会比较轻松啊？会很轻松哦，会比较自由哦，我不需要抓这个抓那一个，恩典会带动一种自由，恩典会带动一种释放，恩典会带动一种轻松。原来我只需要做我该尽的本分，我该做的一些责任，其他都是神给我的， 那我就很轻松了，我就很自由了，对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压力很大的。讲完第三大段之后呢，就去到第四大段，二十到三十三节。这一段呢，简单来讲，他好像把以后律法一个东西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要听从。我们要听从，要听。后来生命记不是就浓缩了吗？听啊，以色列，听。神把整个东西归纳成为要听，我们要听从。他讲得蛮含蓄的，二十节，看了、啊、我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，这个使者到底是谁呢？二十三章二十一节，他是奉我的名来的，另外一种翻译是我的名在他里面，我的名在他里面，等于在旧约有一个传统，就是神自己，神自己要与我们同住，神自己要与我们同在，神自己要与我们同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要求我们只有一个，很简单，就是听从他，听从他，让他做主。刚才某某同学要找 地方住，对不对？让神做主。当他为我们做主的时候，既然我们就轻松了，我们就会找到对的地方，而且有一些好的地方，是不是神会量给我们的，很特别的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听的时候，它产生什么结果呢？下面有十个结果。神说很简单啊，你就听我啊，哎，你听我呢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了。如果你听我呢，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了。如果你听我呢，你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了。对啊，只要你听我，一切就是等于是我的。变成这个听，为什么那么特别？这个听就让我跟神连在一起了。这个听代表我信任神，这个听代表我尊重神，这个听代表我把主权交给神。所以听蛮特别的，听背后反映蛮多东西的。那如果我用在地上的话，那我听，如果我听我的权柄，你的权柄会怎么想？啊，你听我，你那么乖听我的，对，你那么顺服听我的，你那么有主见，你都听我的，你不是呆呆的啊？你说好啊啊啊，反正我都不会思考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很会思考的，可是你听他哦，你很有主见的，你听他哦。你很有自己的见地的，你听他哦，啊，那你的主管会怎么？啊，这个人蛮啊，爱不释手哦，对对，然后你就开始很忙了，因为他常常找你嘛，觉得好用啊，好用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好还是不好？对，然后你就跟他说，我们一起安息吧。很好的，对，这是一个，就是我们本身就是需要被欣赏，我们本身就是需要被肯定，对不对？有人肯定我们，欣赏我们，当然我们喜欢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也没有肯定对方啊，我没有肯定对方，对方也没有办法肯定我啊。我肯定对方的方法是，就是我听你，我听你就是我在肯定你，对不对？我听你就是我在尊重你的权柄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权柄一定会觉得啊，你都听我了，我怎么可以不替你想呢？我要替你着想啊，我要替你的未来下一步各个方面我去想啊，对吧？那这就是一个特点。当神说很简单啊，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多啊。听就好了，你对你的儿子女儿要求简不简单啊？你对小孩说啊，迪亚你要听啊，一个字而已嘛，女儿你要听啊，对不对？那听什么不要先不要说嘛，对不对？先听再说嘛，一听那要听什么？好，以下是26个条件，从英文 A 到 E 先。那再说嘛，原来原则只有一个，听一听，他就带动整个互动里面呢，权柄就做权柄，我就做我的，然后权柄要保护我的，他的责任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他的要求就来了。如果他不保护我了，那神就会修理他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做他该做的，对啊。我们做我该做的，神就做他该做的，对啊。不，也不是神做他该做的，我们做我该做的，神就做他应许要做的，他不一定要做的。是啊，那所以原来蛮简单。好，这十个祝福是什么？神就说，如果我们听呢，第22节，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哇，第一个蛮厉害的，对啊，你的敌人他会变成我的敌人。哎，厉害哦，厉害哦。如果你有一个小朋友，三岁的小朋友跟你说，如果你跟我结盟的话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你说算了，你自己都帮不了自己，我的敌人是你的敌人有什么好处？哎，可是如果那个是一个世界拳击冠军，对啊，哇，厉害哦，对不对？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短片，那个短片是一个年轻人学西洋的自由搏击，对，那学一年而已， 然后呢，有人就邀请他跟大陆一个太极高手，师傅级的高手，对啊，来对打，不到十秒，一分钟还是十秒，十秒就把对那个太极高手就给他 KO 了，对啊。所以有人就反省中国的武术现在是怎么样的光景，对啊，我不知道这个片就是真还是假。如果就是那个年轻人他只学一年哦，可是就很会打哦，对，很厉害哦。那个人就说：“我跟你是朋友，以后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。”你说：“哦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”我的敌人是谁？太极高手。那个年轻人说：“没问题，给我十秒钟。”哦，太好了，就可以把他 KO 打败了。现在我的朋友是谁啊？是神哦。神说：“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。”哇！一万个放心啊，对不对？他替我出手，第二个祝福，然后呢，我必帮助你剪除这个敌人。23节，不光是神出手，神说我帮你解决到底，剪除他。第三个祝福，如果我们听神的，第25节，神就说我必赐福于你的粮跟你的水。经济蒙福哦，对啊，我一听原来牵涉到经济蒙福。第四个祝福，也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哇，多好啊！对，赚到钱有时候都不够去看病嘛，对不对？赚到钱又不用看病的话，哎，那不是很蒙福吗？第五个祝福，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产的，那等于是妇女都能生哦。而且都顺产哦，很特别哦。好，第六个祝福，我要使你满了你连日的数目，那等于是长寿哦。不，没有意外，没有别的东西让我们好像提早结束哦。对啊，日期满足长寿。第七个，27节。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都要使那个地方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。哎呦，这个恩膏很强哦。对，它是什么恩膏？约书亚的恩膏。你平生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有这种恩膏啊！你看，在座的都是坐着的，没有一人在我面前站立，敌人会逃跑啊！这是约书亚的恩膏啊，很特别的。第八，神要打发黄蜂飞在你的面前，要把敌人撵出去。黄蜂是什么？很多解读，也许是我觉得是超自然的。神的使者差去那边去，产生一种惊吓恐惧，敌人的心就消化了。所以，探子约书亚的年代，探子是不是他差派三个探子去看嘛？去看的时候，那探子后来去到那个拉合的家里面，那拉合就跟他们说：迦南人听到你们所做的事情，他们的心都消化了。神把那个惊吓放在他们里面，如同埃及的军队来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在云柱火柱里面观看他们？他们惊吓，对啊，黄蜂也许是这一种神所差派的使者所带动的惊吓啊，敌人就逃跑了，吓破胆。这是第八个，第九个，29节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。我要渐渐的使你们把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等你们的人数加增，承受那地为业。原来神有一个计划，他替我定下时间表，他替我定下得地为业的时间表。哇，那太特别了。神知道我的力量，神知道我们的力量。原来一下子要我去工作，攻这个城不容易啊！攻完之后赢了也是空的，也是一座空城啊！ 所以神记得我们的身量，神记得我们的软弱，记得我们的有限，所以他说我替你定下时间。可是那个应许一定会实现，就是进应许基地。进应许基地，他连时间表都替我们定了。哇，这个计划太棒了。问题是我们比较喜欢自己做计划书，是不是？自己比较喜欢自己来做，没有去看神说，神啊，可以把你的计划下载给我吗？科技都那么进步了，从云端就可以拿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云端就是启示嘛，从里面下载下来，它比起我们自己做计划更好。这是第九个祝福。第十个祝福，31节，我要定你的境界。哇，原来整个疆界神已经替我们划定了，他替以色列人划定一个疆界，就是从那个红海一直去到那个伯拉大河那边啊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很大的版图啊。这个版图只有所罗门年代曾经拥有过。事实上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不只现在以色列的版图，是更大更大的版图，更大的领域。神所给我们的事实上比起你现在所拥有的还要多的，他应许给你跟我的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远远超过很多。问题是我有没有那个信心，我有没有那个听从。如果我有那个听从，神说我量给你的事实上很大很大，我把一个范围都已经量给你了。有时候我们对神很客气，你说不用那么大，如果我坐着一个椅子就够了，如果我睡觉一张床就够了，呵呵，太大我照顾不了，清洁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。神说不不不，我要量给你的是大的，从红海去到幼发拉底河嘞，去到整个可能是伊朗伊拉克那一带很宽广的地，神说这是我量给你的地，我量给你时间表，我替你设定计划书，我替你写好你的年岁，我替你定下来，你主享长寿，你需要的健康我保你不生病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我帮他帮你赶他出去，赶他出去之前我还要吓死他然后呢，你需要的粮需要的水我供应给你。哦，你看神有没有很周详啊？他比你他想得多还是我们想得多啊？神常常对我们说，孩子你们想多了，事实上我都想好了，我都想好，我都计划好了，整个律例典章计划都在圣经里面，干嘛还要求这个求那个呢？干嘛不好好读我的话语，从我的话语里面，从那个道就会从产生我的话，道是在圣经里面，话就变成现在的启示，变成现在的应用，变成现在整个蓝图就下来了，对啊，所以都在神的话里面，都在神宝贵的应许当中。这张恩典的社会，恩典的社会，一切能够做成是因为恩典啊！我以为有一点点正直吗？都是神的恩典啊！事实上，如果我以为的正直一碰上神的正直，我就发现我里面还有许多诡诈，我里面还有许多不真实、不敢真实的地方。神就鼓励我们真实、真实，而且活在爱跟信任当中，透过纪念。7天休息1天，纪念他的创造；1年30首节期，纪念他整个恩约。然后从这个纪念往前走，就有10个应许，很丰富，在我们面前，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。